第十九章第四节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努因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又对以色列人说。在第四节圣经里面，神两次提起看见这个字，他说你们曾经看见我在埃及所行的这一切事，且看见我如何如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很可惜，许多神的子民只有一面的看见，神的百姓充其量只看见他在埃及地所行的，就是如何击杀了埃及一切的长子，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救了出来，但是没有看见第二件事。他说且看见我如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我想这是在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安静思想的一句话。神不仅仅以我们头一个看见为满足，他说你们看见我在埃及所行的这一切事，这一切事是关乎我们如何蒙拯救的事。我们蒙神的拯救这一件事情，我们众人都明白，我们也常常带着感恩的心来感谢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。但是神说且看见我如鹰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，神要我们完全归于他。在圣经里面，归于神是非常大的一件事。我们通常经历会我们信主归于他，我们成为一个得救的人。但是圣经里面所说救恩最终的目的，乃是救恩完全归于他，这是很大的一件事，如同一个新夫完全归于新郎一样，这是我们蒙恩的人最终的一个结局，乃是完全归于他。在圣经里面有说不尽这样的例子，很多很多。我们比方来说，我们喜欢看的路德记，路德记这一卷书告诉我们路德一生的故事，路德如何忠诚地跟随他的婆婆拿俄米，乃到了犹太地，乃到了伯利恒。路德最终的命运是什么呢？乃是归于波阿斯，对不对？你们记得这个故事吗？那是非常美丽。归于波阿斯，结果就在波阿斯的名下承受了他的一切所有的丰富。我们假如看见以西帖也是同样的，她是个被掳的女子，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但是最终的结果，他从被掳人的中间被挑选了出来，带入了王宫。在王宫里面经过十二个月的洁净，六个月用木药，六个月用其他各样的香料，洁净了之后最终怎样？被带来亚哈随奴王面前，最终归于亚纳随奴王，就在那里承受了皇后的名义。这些都是作为我们的命运最终的一个表明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最后圣城新耶路撒冷乃是完全归于羔羊。我不能多说这一面，我只愿弟兄姊妹我们注意在这里。神这样说，他说你们曾看见我在埃及所行的这一切事。神在埃及用他的大能的膀臂毁坏了埃及和埃及地，结果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。他说这件事情你们都看见了，但是你们不够，不能单单停在这里，你们还应该继续看见另外一件事情，我如何如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这里说出了神大能的拯救，也说出了神无限的慈爱，说明了神最终的心意，叫我们完全的归于他。那么他在这里怎么说呢？归于神做什么呢？他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若现在遵守我的道，守住我的约，你们在万民中间做属我的子民。这些话都值得我们细细的默想。最后他说，你们又成为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所以就我们看见，一个得救的人为什么一定要侍奉神？我们假如一个得救的人不侍奉神，就死了直的，我们是实质的，我们没有尽我们的本分。神所以拯救我们，乃是要我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。什么是祭司的愿？简单的话来说，就是侍奉神的一般人。神是叫我们成为侍奉他的一般人。当整个的人类堕落，所有的人类都背叛神的时候，神拯救一般人，神呼召一般人， 神分别了一般人出来，特别乃侍奉他，在全地上成为他的见证。这是属于神拯救我们的一个目的，也是我们蒙救恩的人在神的面前所能够享受的权利和恩典。我们又成为祭司的国度。在旧约圣经里面怎样说，在新约的圣经同样也有这样的真理和这样的教训，我们都要成为侍奉神的一般人。那么侍奉神到底意义是什么？很多的时候我们想，假如我又侍奉神，一定要为神做很多的事，做这一件事做那一件事就算为侍奉神。实在说，侍奉神中心的意义还不在为神做一些什么事。虽然我们在侍奉的里面实在是有许多的事物，亦有许多我们所该做的事，但是做事并不代表，而且说并不包括真正侍奉的意义。假如神仅仅是要我们来做一些事的话呢，神是全能的神，他实在愿不做我们来劳动，对不对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有就有，命里就里，他没有一件是难成的事。假如他需要做什么事的话，神一个意念一动，事情就成全了，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比方说，假如说这里我们今天椅子摆的不够，要我们去搬的话也搬了半天，对不对？我们也紧张的要地方，我们搬了半天，对不对？假若是谁呢要建立椅子够的话，你想容易不容易？应该很容易的，是不是？他用六天的功夫造成了宇宙万物。那么假若神要做什么事，仅仅注意那些事的话，神实在不必劳驾我们众人。侍奉的意义不仅仅为做一些什么事，侍奉更是把神表明出来。彼得是这样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成为精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民，我要宣扬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，要神从我们的生活中，从我们的实际的侍奉中给他表明出来。这是侍奉一个最终的意义。假若在侍奉的里面不能彰显神，不能表明神，不能叫人摸着神、看见神、尝到神，那个侍奉仅仅是宗教的事物而已。我们充其量说我们做一些宗教的事物，因为神不在其中，就你我一切所做的，无论做的怎样周全，无论做的怎样美善，我想都算不了什么，都没有多大的价值。神所做的事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，对不对？但神做好了万物之后，神说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就安息了。若仅仅限于事情的话，神就对于满意于他自己所做的，愿不做我们再加上一点这一个，加上一点那一个，再做一些什么。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，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就安息了。神所做的若没有达到绝对美善的境界，神是不会安息的。神安息乃是由于他所做的都达到了最高、最完美、最善美的境界，安息了。我这里不过说明一件事：侍奉不仅仅是为神做一些什么，侍奉是叫我们是侍奉那位神，从我们的生活和侍奉中得到真实的彰显。所以彼得说，就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，我们本来都在黑暗里面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本来是黑暗之子，对不对？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，奇妙的美德，他那奇妙的美德，他的柔美又从我们身上显扬出来。我简单的说，保罗也有同样的话。保罗他所有侍奉，他而且说他所有的侍奉都在各处宣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保罗在那里侍奉，不仅做一些什么事，也不仅讲几篇很高妙的道。保罗在那里侍奉，乃是把基督的香气因他的认识而表明出来，就人都闻到那基督的香气。我们记得在雅各里面有一句非常美的话，雅各开头的这样说：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为你的膏油馨香，但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你的膏油馨香。什么叫膏油馨香？ 而且我们不但领会这句话，我们从可以从一个表明的事实里面给它显明出来。当玛利亚把香膏倒在主的脚上的时候，圣经是这样记载：屋里马牛膏的香气，马牛膏的香气进到这个屋里来，这个屋里马牛膏的香气，那个膏的香气是什么？那就是基督的美德。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每当我提起你的名字，每当我思念你的名字，我的心就满有膏油的滋润，我的心就满有宝坛有膏油的馨香。这是叫做侍奉。保罗的侍奉不仅仅做一些什么事，造业为主劳碌，不止那么多，当然把基督显明出来。你有看见这个侍奉是什么？是不是叫神从我们的生活中都是实际的彰显和表明？好，这是在神旨意那一面。就说一个人为什么一定有侍奉的呢？我们的蒙召是为了来侍奉神，在神的命定和他永远的心意中，是叫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，一同来侍奉他。我要叫他自己的荣美能够从我们这些侍奉他的人身上得到表明出来，这是第一件事。第二，是在说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，每一个真正达到生命的成熟，达到属灵丰满境界的人，都是在侍奉中的人。一个人没有侍奉，没有在侍奉中经过主的雕学，经过主的工作，不会达到非常丰满的境界。每一个几乎都是如此。你去看亚伯拉罕，我们昨天晚上听见我们的弟兄释放的信息，说到亚伯拉罕成为蒙福的器皿。今天上午领上纲弟兄的专题也说到大卫的一生，这一些人都叫我们看见，他们所以能够达到属灵的高峰，生命达到丰满成熟的境界，乃是由于他们在那里侍奉神。一个人没有侍奉神，在神的事情上袖手旁观的人，绝不会达到生命的完美和丰富。属灵的生命乃是从侍奉中被雕削出来的，被侍奉中被熬炼成功的，成功到一个地步，好像那大经过熬炼之后成为膏一样的发出香气来。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是这样。为什么基督徒的生命就借着侍奉能够达到成熟，能够达到丰满的境界的呢？第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们在侍奉中就被显明。没有侍奉，没有与人一同配搭的侍奉，我们天然的情形是不大容易被显明出来的，我们不大容易会认识自己的。我们常常会心想自己这是容易的，我们想想陶醉于自己这是容易的，我们常常以自己为最好这是容易的。真正能够看见自己那个残破不堪的情形，都是从侍奉中被显明出来。我们举最浅显的例子，我们记得摩西的故事。当摩西将到40岁的时候，他在埃及王宫里面削尽了埃及人所有的学位。圣经是这样说：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在当时代，摩西在埃及人中间那的的确确是一个不可一世的人物，无论就学位来说，无论就他的才干来说，都是顶拔的一个人，就是超过人很多的一个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心里有一个心愿，有一个负担，他去看望他的弟兄，就是这个看望伸手打死一个埃及人。你们都记得这个故事对不对？他还以为神又借着他的手来拯救他的同胞以色列人，圣经里面说是以为，是神又借着他来拯救以色列人，但是不是在他现在这样的光景中，也更不是靠着他肉体的手，他肉体的拳头来拯救以色列人。但是就在这个侍奉的里面，摩西被显明出来了。你看看他头一天打死一个以色列人，第二天看见两个以色列人彼此相争的时候，他过去为他们调解。那个欺侮人的以色列人就告诉他说：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？谁立你来判断我们的事了呢？难道你又打死我们像埃及人一样吗？摩西听见这个话就开始逃亡， 一逃逃到米甸去住了40年，你就看见一件事情，从他的行动来说，这个人很有勇气，从他的行动来说，这个人好像很有才干，但是听见一个人控诉他的话，就害怕到一个地步，一跑跑到米甸去，把他显露出来，连真实的光景都被显明出来。我们除非没有被背在众圣徒中间一同来侍奉，我们很难被显明出来。我这个那个骄傲，我这个那个自负啊，甚至于这个侍奉我能洋洋自得被显明出来。我今天讲一篇很成功的道，别人欣赏不欣赏我姑且不理会，我自己就很欣赏了，洋洋自得就被显明出来。你想一想看，洋洋自得多难看多丑陋，是不是？我们的主在地上行尽了一切的善事，圣经是这样说，周游四方行善事。我们的主在地上做了许多的事，圣经连尼哥底母说，你所行的路无人同，无神，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尼哥底母都承认主耶稣所做的满有神的同在，但是他没有洋洋自得的表现。我们呢，我们常常经不起许多成功的考验，失败的考验我们经不起，成功的考验也经不起，稍微有一点点的成功，我们就非常的心高气傲，把我们天然的清醒就显明出来，显明我们的丑陋，显明我们肉体，显明我们天然的光景。就在这显明中间，我们受了矫正，所以我们侍奉神的人能够达到生命的成熟，生命的完满。第一个原因，因为在侍奉中我们被显明，对不对？假若只有我一个人独善其身呢，我无从来显明我，比方无从显明我洋洋自得，对不对？我对墙讲道，我不能显明我墙啊，我今天讲的多好，你看墙都在那点头，那恐怕地震恐怕不是点头，是不是？就无从显明，就是在侍奉中我们被显明。圣经里面有许多这样的例子，我们比方来说看雅各，雅各离开他父亲的家，又逃亡到巴旦亚兰去，为了逃避他的哥哥以扫，在创世纪28章，是不是？来到伯特利的时候，伯特利的时候，太阳落下去了，他拿起一块枕头枕在头底下睡觉了，神向他显现，神说了一段很美丽的话，我不能多说。然后雅各醒过来的时候，他说一句，他怎么说？他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这地方何等的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家，也是天的美。在这一段的记载中有非常深的含蓄，有非常宽广的意义。我不能说别的，我今天我说这一句话，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这地方何等的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家，也是天的美。当他发现神在这里的时候，当他发现这是神的家的时候，他说这地方是可怕的。你想一想看，有没有默想这件事情？他发现神在这里竟然会叫他害怕，这是正常吗？这是不正常。他发现这个地方是神的家竟然叫他害怕，这是正常吗？这不正常。但是在不正常中间说出最正常的心情，什么原因？因为就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象征在神的家里面一同护持，就在神的面前，在神的同在中，在神的家中，他所有的情形都被显露出来。显露什么？当他在他父亲家里欺骗了他的父亲，夺取了他哥哥长子名分的时候，他个人一点没有感觉，他不觉得亏欠，他就觉得我手腕很高明，你看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换过来，天下没有这么有利的生意。他觉得亏欠吗？不觉得亏欠。他假若觉得亏欠的话，第二次不应该假装做以扫来骗他父亲的祝福，完全不知道。亏欠的人不知道，得罪的人都没有感觉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已经得罪人了好多好多，我们不没有感觉，但是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神的家，都被显明出来。所以说这个地方何等的可怕，不是可怕别人，来说我以往的历史，我这个人的情形都被显露出来。正如雅各第一章所说的，看见生来的面貌，我生来的面貌多丑陋多难看，都在神话语的光中在被显明出来。我们记得雅各这样说，对不对？新约的雅各， 他说不要单单听到又行道，听到不行道的人好像对着镜子观看，看见自己生来的面貌，走后又忘记了。什么意思？他说神的话能够把我们生来的面貌都显露出来，就把我们的肉体，把我们的丑陋，把我们一切的短处，一切的缺陷都显明出来，看见生来的面貌。但你若不醒道的话呢，看是看见了生来的面貌，走后就忘记了，还觉得我蛮美丽的了，我蛮青春的了，啊，面容发光如同大卫一样的了，是不是？这是说明什么？在神的家里面侍奉，会把我们真实的情况显明出来。不但这样，也只有在侍奉中我们会受到矫正。我用最浅显的例子来说明这件事情。圣经这样记载，路加第四章说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马大就接待他，就最熟的，对不对？特别姊妹，姊妹们常常说我又做了一个马大，我常常安慰他说，神的家中缺少不了马大，若没有马大的话，主耶稣到他家里连开水都喝不到，因为玛利亚只管听到，拉萨路坐着不动，对不对呀？要与他身体软弱，因为刚刚从死里复活也不知道。弟兄姊妹，是神的家里缺少不了马大。主耶稣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，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主耶稣不是说你不应该做那么多的事，主耶稣乃是说你做事的时候不应该心里烦恼，清楚不清楚？你尽可以做千万件的事，你应该保持那非常的平静，如同玛利亚在听到那样的平静才对的。你的心若不平静的话，主耶稣的美丽就不会显在你的心里面，主耶稣的美丽若不能显在你的心里面，主耶稣的美丽也不会显在你的侍奉和你的工作上。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，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选上上好的部分。你听听这个话就可以知道一个意思，你应该像玛利亚一样，你尽可以外面终日忙乱，但是你心里的状态应该像玛利亚一样的平静。忙乱归外面的事情，平静应该是里面的态度，里面的情景。你若说能够保持里面的平静，你就能够看见基督的柔美，基督的柔美就从你的身上显明出来。马大接受了主这个矫正，所以的马大下一次再说到马大事后的时候，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再没有做到他的忙乱，寄托到马大怎样的呢？那里说到马大事后，就是四个字，没有心里忙乱。我简单的说，每一个人都是借助这个侍奉被主矫正，每一个人就是这个侍奉被主改变。雅各一生是最美丽的故事，雅各一生的经历应该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显为实在的实在。雅各的经历是什么？在侍奉中被神雕雪，被侍奉中被神改变，被侍奉中受神成全，结果最终雅各成为一个以色列。你知道以色列这个名字多响亮，以色列这个名字多美丽。你在圣城耶路撒冷里面都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，你们记得吗？对不对？圣城耶路撒冷十二个根基，以色列十二支派，那里不是说雅各十二个支派？你有注意，雅各是表明天然的诡诈，非常的诡诈。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的王子与神一同掌权的，一个从极其诡诈的情况中被神带到一个地步，像神的王子一样，哪样的高超，哪样的尊荣，哪样的完全，这是神的救恩。那么到底雅各如何能够达到这一种的生命的情况呢？这一种的陈述，这一种的老练，你们若有时间把创世纪后面几章从四十章左右开始看下去，你看那个以色列年老的时候，那真是美丽，真是成熟，那个生命真是丰富。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清楚了，当他来到埃及地的时候，虽然是难民的身份，因着逃避饥荒，他的儿子跟他接到埃及去，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怎样？你们记得吗？他如何表现？他有没有表现说，法老啊，你可怜我吧，我因为肚子饿得厉害才跑到这里来，哎呀，你的粮食有余，你给我一点饭吃吧。没有，他进到法老面前去伸手为法老祝福。假如说今天卡特总统在这里，你会不会伸手为他祝福？ 你说靠着祝福，我奉神的名，我把祝福给你，会不会这样做？我想不会，你一定是三鞠躬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靠他那么高，虽然他不算太高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已经就没有那么高了，所以向他只有鞠躬。以色列比烦恼那高的太多了，伸手为他祝福。圣经里面说，从来未奉大的，未奉小的祝福，这是破不倒的你。你看那个高超，在一个当代最强盛国家的君王面前伸手为他祝福，这是什么？不像他逃避他哥哥以扫的时候，枕在枕头拿石头呢，枕在伯特利睡觉那么可怜的光景，不，这是说生命的成熟是由于在侍奉中经过神的琢磨，经过神的锻炼，经过神的成全，使我们除非我们不跟随主的心意，我们都应该在那里侍奉。我简单的说，在圣经里面也明显给我们看见，不侍奉神的人将来又受了亏损，一定的。最少在马拉基书第三章那里说，他说那日又来到，耶和华的大日又来到，大的日子来到。当神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到底怎样呢？我又把行善和作恶的分开分别出来，我又把侍奉神我不侍奉神的分出来，作恶的有分别的，我们是属主的或不属主的有分别的，我们信耶稣的或不信耶稣的的确有分别。今天分别也许不太显明，有一天分别又来到，就是无可逃避的，绝对又来到了。但是不单单这样的分别，它还有一个分别，分别什么？就是在基督徒中间的分别，把侍奉神或不侍奉神的人跟他分别出来。神为什么又表明这个态度，又说明这个日子又来到了呢？因为在马拉基书三章那里告诉我们，有一般人闲言闲语，他们说些什么？他说侍奉神是徒然的，在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天进食两次有什么意思呢？苦苦斋戒没有意思，他说没有意义，侍奉神是徒然的，没有意义。神马上出来表明，侍奉神不会徒然。你我今天以为侍奉神是徒然吗？神立刻表明，他说不，日子将要来到，我要把侍奉神我不侍奉神的人清楚地分开，清楚地分开。那么侍奉神的人怎样呢？到那日他们蒙怜悯，好像人怜悯忽视自己的儿子一样，他们又成为我特别的宝贝。下面我可能会提一提，你就看见一定有分别。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也说过这件事情，他怎么说？当他来的时候要把忠心良善和恶的仆人跟他分开，对不对？他对忠心良善的仆人说，好，你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对那些不肯侍奉他的人怎么说呢？又难又恶的仆人到黑暗里面去，不要在那里哀哭切齿了。你看见有分别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不但不侍奉神的人受到了戒戒，受到了警戒，圣经里面还有就我们看见一件事，常常叫我们属主的人心里觉得困惑的。我们今天不照着神的心意，不照着神的法则，仍然会受到很多的损失。侍奉是应该的，但是到底该如何侍奉，值得我们的寻求。并不是我只有有那名为侍奉的活动就可以了，不是。你看见圣经里面很多人因着他们的侍奉受了一个最大的亏损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。最显明的开始的圣经地方这样说，创世纪第四章那里说，该隐生了这个亚当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是该隐，一个是亚伯。该隐就种地的，亚伯是牧羊的。有一天该隐把弟弟的出产献给耶和华为供物，亚伯也把羊群中头生的献上，但是神看中了亚伯所献的祭，却看不见不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。最显明的开始的圣经地方这样说，创世纪第四章那里说，该隐生了这个亚当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是该隐，一个是亚伯。该隐就种地的，亚伯是牧羊的。有一天该隐把弟弟的出产献给耶和华为供物，亚伯也把羊群中头生的献上，但是神看中了亚伯所献的祭，却看不中该隐所献的祭。 对不对？到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也说到这样的话，为什么神看重亚伯属献的祭，为什么神看不重该隐属献的祭？为了这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心抱不平，神啊，未免你偏待人，你看见人的时候有偏心。圣经里面不是这意思，圣经明确给我们看见，有的侍奉蒙神的悦纳，有的侍奉神不欢喜，不欢喜。你说是什么原因呢？你在里面含蓄的真理很多，我只能够稍微提一点。该隐所献上的供物，我们又知道简直是献供物，不是献祭物。在圣经中祭物和供物是有分别的，所以呢，在创世纪讲到祭物，到了希伯来书就讲到一个供物。在圣经里面，祭物乃是指着我们有了罪，我们在神的面前靠着祭性罪得到救赎。供物呢，不是不一定有罪，供物乃是为了与神交通，所以圣经里面供物也称作礼物，送礼一样的跟神有来往。我在神的面前来侍奉他，我盼望能够更多的进入他那个甜美的交通中献供物。献供物的时候，该拿什么来献呢？拿地里的出产。什么就是献供物，而且说献祭物的？简单的话来说，我又凭着这一个来亲近神。当人犯罪之后，人跟神中间有这个极大的隔绝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神把亚当赶出伊甸园，在伊甸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换一句话说，神跟人中间的道路被隔断了，人跟神中间有了极大的阻隔，人不能到神的面前去。但是现在我又到神的面前去的，我必须凭着祭物，像我们的主耶稣所说一样，若没有人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，因为我是道路。你看见该隐又凭着什么到神的面前呢？凭着地里的出产。地里的出产是什么？表明人的行为，表明人的功德功积德，表明人的劳苦，表明人的工作。神啊，你看我为你做了多少的事，我把所有劳苦的果效都带到你的面前来，我耕种了地，你看又是萝卜又是白菜，我把我这些果效都带到你的面前来，你总应该看得上吗？谁说我看不上？你没有什么善良，没有什么良善可说，你在神的面前没有功德可报，没有什么功德。那么亚伯怎样？亚伯不是这态度。亚伯说，神啊，我是有罪的人，我不能到你的面前来，我若又到你的面前来，我必须告一牺牲为我被杀的，血流出来，他的血洗净我的罪，对不对？这就像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主耶稣说，两个人到殿里面去祷告，一个是税吏，一个是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自言自语的，主耶稣自己说的话啊，自言自语的说，神啊，我不像别人，也不像那个税吏，我不勒索，我不不怎样啊，我一天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还我所带的献上十分之一，很可以的吗？他的意思是这样，神啊，你总该看得上吗？难得啊，难得啊，一个我还我所得的十分之一都献给你，今天许多基督徒做不上，年薪五万的话，算一算，一年算奉献六千八千，这个可不得了啊！你看他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你做得到吗？啊，有一餐饭预备的不好的话，我看看管饭的弟兄就麻烦了，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就显明出来，对不对？哦，弟兄姊妹，他今次两次还我所得的献上十分之一，但是主耶稣说看不上哪一个，另外一个税吏垂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嘛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说我们靠着基督的被杀的羔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啊，我不能到你的面前来，我的罪就我与你中间有了阻隔，我所以能够到你的面前来，那是靠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被杀流血。这是侍奉，这一个侍奉都蒙神的悦纳，这侍奉都蒙神的悦纳，谁喜欢？对不对？这是第一个例子，你就看见同样的两个人在神的面前侍奉，就有一个很大的判别，很大的分别。该隐神不喜悦，亚伯蒙着神的悦纳，亚伯进入了一个复活的境界。圣经里面说，他虽然死了，仍旧说话。死了还会说话是什么？在复活的境界中，不是在肉体的状态里面，不是在有限的生命里，乃是在复活的境界中。这是第一件事。你再一看，比方在利未记第十章记载的亚伦那个儿子拿大亚比父，利未记第九章告诉我们，他们承接祭司的职分，
立位记第八第九章两章都说到亚伦和他的儿子承接祭祀的职分，那是非常的尊荣，谁把一切的尊荣都加在侍奉他的人身上，好不好？很好。那里承接祭祀的职分非常美丽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膏油从亚伦的头上流下来，流到胡须，流到衣襟，满流膏油，满流基督的馨香，满流圣灵的同在。就在这样的情况中，第四章开头就说到，亚伦两个儿子拿大亚比户献黄火给耶和华，你们记得这个故事吗？尼克在神的面前有个圣火出来把他们烧灭了，烧灭死在神的面前，还不准许他的父亲哀哭。你说这个太残忍了，哪一个一下子死了两个儿子而不哭的呀？所以说不可以哭。这道理说些什么事？他献黄火还不好吗？他不是在神的面前忠心殷勤的侍奉吗？献黄火也不是到外面去跳舞打牌，献黄火是侍奉啊。现在耶和华的面前不是侍奉吗？不是我在那凭着我里面爱的经历来侍奉神吗？不是基督的爱经历了我，就我来侍奉神吗？但侍奉的结果，他有圣火，有火从耶和华面前把他们烧灭了。你说到底是什么原因？侍奉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，侍奉得到这样的一个报答，什么原因？他们以为侍奉神一定得到神的喜悦，但是这里说不，神不但没有喜悦，神还把他们两个人作为见解，叫以后侍奉的人不敢像他们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用黄火来烧香。什么叫黄火？普通的火，点一根火柴，用火炉里面引进来的火种，那个叫黄火。在圣经告诉我们，当祭司进到耶和华殿中去烧香的时候，应该用祭坛上面的火，记住吗？祭坛上面的火加上香料，各种各样的香料做的香，乃在神的面前烧香的时候，那个香气就在神的面前蒙神的悦纳，神闻闻那个香气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他们现在用的火呢，现在用来点香的这个火呢，不是祭坛上面取下来的，是普通的火，那个叫黄火，平缓那个黄黄火。什么意思？祭坛上面的火表明经过十字架，表明完全在于主耶稣受死赎罪的攻击。祭坛上的火，对不对？圣经里面说燔祭又照夜在那里烧，不可熄灭。从早晨献个燔祭，往黄昏的时候献燔祭，坛上面的火一直在那烧，一直在烧。现在上面的燔祭是什么？耶稣基督他成为神的祭物，唯一蒙神悦纳的他的儿子。我是从祭坛这里取下来的火，换一句话说，我这个侍奉，我这个奉献，乃是经过十字架，乃是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效，我才能够到神面前来。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你我到神的面前来不能得神的喜悦。那是黄火，那是表明出于天然的、出于肉体的活动，不是从耶稣基督那个救赎那个根基上面出来的。清楚这件事吗？我简单的这样提一提，再往下去我们又看见另外一件事，我就给他大要的提一提啊，我不能说到仔细，大要的提一提，也是许多人基督徒心里是困惑的、不解的。大卫心里爱慕神，当他登六基做了王以后，他就想起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耶和华的约柜还在野地，还在帐篷里面，我应该为耶和华建造个圣殿，对不对？又把约柜安放在他所指定的地方。于是大卫怎样？大卫就从那里把放约柜的地方又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，运到乡上来。你们记得这个故事，他用什么运？用牛车。走到哪根火场的时候，牛是前蹄，约柜又倒下来。乌撒伸手扶住约柜，结果乌撒立刻击杀在神的面前死了。严肃，这件事情太严肃。当我起初读圣经的时候，同样的跟众弟兄姊妹一样的心里不解。我常常这样说，凡是有良心的人看见约柜倒下来，不能不伸手扶他，对不对？假如不扶他，反而没有良心的。这个神的约柜都倒下来，你怎样不负责任啊？不伸手扶他，你想会不会去扶他啊？将军请指问，你在是你的话，在当时会不会扶他？你一定要去扶他。好，我跟你同心配搭，也一同来扶，是不是？但是尼克死在哪里？你说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？ 大卫是个受教的人，大卫这个人有最大的优点，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有个极其谦虚的心，受神的教导。我们假如把大卫的历史看过，我们发现这个人比我们都多一点，多一点什么东西，他有个虚心受教，在任何的事故、任何的遭遇、任何发生在他眼前的事情，都从那里接受教训，因此这个人成为完全的人，这个人成为合神心意的人。大卫就赶紧止住说，不可把耶和华的约柜带到我的城里面来，就停在俄便以东家里。在俄便以东家里经过三个月，耶和华因着约柜大大赐福给俄便以东，然后第二次再把约柜运来了，运到锡安上，并且非常的欢喜，一面唱诗跳舞，一面在那敬拜，走六步献一只牛献一只羊敬拜神。你说到底什么原因，弟兄姊妹？假如我们把历代志上稍微的看过，你单单看撒母耳记上，可能不了解，撒母耳记下不了解这件事，撒母耳记下记载这件事情不清楚，你就不明白为什么神又击杀乌撒，不容让他的父主有鬼，宁可让约柜倒下来。什么原因？那时候以色列人跟腓尼斯人征战，腓尼斯人把这约柜掳去了，对不对？以色列人打败仗了，他们在神的面前大大失去了他们的见证，他们在神的面前大大的失败了，因此神放弃了一切。到挪以利的时候，神几乎把他的百姓完全放弃了。他们跟腓尼斯人打仗的时候打败仗，打败仗他们有个迷信的心理，怎么样迷信心理？我们把耶和华的约柜抬来吧，约柜若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一定打得胜，一定打胜仗。结果呢，约柜抬来的不但没有打胜仗，连约柜都被掳去了。为什么？弟兄姊妹，约柜成为不灵验了，而是迷信观念，你的情形不对，你任何一种一个宗教的凭借都不能成为你的拯救。你好好的思考这件事情，他们以为只有约柜在我们的中间，我们一定打胜仗。约柜即使在你们的中间，你们的情形没有改变的话，神还要丢弃。神所看重的是你们的所事，不是你们所做的是什么，不是你今天到底怎样。他约柜，这第一件事，约柜能够被送回来的，对不对呀？我不能多说这件事情。那么为什么这件事情乌撒被击杀了呢？历代志上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告诉我们，他大卫召聚那些长老、那些众民、那些首领们，大家商议，大家商议开会的结果。他们开会以后，众人都以为好，我们把约柜抬来，怎样送来的呢？用牛车来送来。你看见这里是个人的商议，人的主张，人的主意。用牛车送来，怎样用牛车送来？这是从腓尼斯人那里学来的。腓尼斯人把约柜送回来的时候，是用新的牛、新的车，是母牛新车送来的。他们又学着这样做，经过人的商议，经过人的商讨，人的主张，人的主意。神不允许这件事情，走到半路，牛是前蹄，约柜又倒下来，乌撒伸手一扶就死在哪里。什么意思？许多的时候，你的主张不是照着神的话语。第二次大卫再去用这个约柜的时候，大卫说一句非常好的话：除了利未人，没有人能够抬耶和华的约柜。你知道吗？约柜不是用车子来拖来拉的，就用利未人来抬的。好多人的侍奉好像用牛车来抽约柜一样的，不肯把自己的肩膀来担负主的事。我不过因为有钱，我出一点钱嘛，你们来做吧。我出一点钱盖个礼拜堂，出一个钱请个牧师，我就算有了侍奉了。我告诉你，用牛车抽约柜。我简单的说，不晓得有没有讲清楚啊？假如有一天你江青青啊，你要的钱很多啊，你父亲也许多付几笔钱给你，我盖一个小礼拜堂嘛，请一个有名的牧师吧，啊，那么我就很有侍奉了。我告诉你，用牛车，那个牧师是牛，那个你的礼拜堂是车，那个车，原谅我这样说啊，不能作为别人的假借别人的手，自己的肩膀，并且是利未人。他说，只有利未人来抬耶和华约柜，除了利未人，没有能够抬，就是神的命令，神的心意。你就看见一件事情，在这里的侍奉是找到人的意识、人的主张、人商议讨论的结果，并且呢，乌撒来支持这件事情，乌撒服从这件事情，乌撒还响应这件事情。你看见吗？响应这件事情。我今天发现基督教里面很奇妙，随便一开一个什么会，都有很多人服从响应，甚至支持这个运动， 很少人回到主的面前夫妇在那里说，神啊，到底你给我什么托付？若非没有你，我一步也不能行。你不要说讨论，你不要说召集许多人来商讨什么事，我一步也不能行。主耶稣说，历年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你就看乌撒死在哪里，乌撒表明什么？服从这件事，支持这件事，常行这件事，你又倒下来，我非跟你互助不可，连倒都倒不了，我非互助不可。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啊？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执行我们的理想，我们坚定我们的意志，我们非这样做不可，非这样做不可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侍奉就进入了死亡。不一定说肉体死亡，我们在死亡里面侍奉，没有生命，没有生命，你可以坚持，也许又会被你缚住了，也许牛车继续的向前去，但是神不在里面了，你整个的侍奉是一个死亡肉体。哦，什么是生命的侍奉？像大卫那样，弟兄姊妹，大卫怎样回到圣经里面，发现唯有立位人能够抬约柜，除此以外没有人可以代替，不是人的意见，不是人的主张，不是人商议讨论的结果，乃是遵从神的道，这是严肃的警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都给我们看见这件事，对不对？那还有很多很多，主耶稣也说到那一些。而且我再说一件事，这是我们众人都知道的，马太第七章主耶稣说，那日他的谎称呼我主啊主啊，不能都进神的国，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。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到我面前说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义人吗？主耶稣怎么说你们记得吧？怎么说？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，我不认识你们。我都很担心，我在这讲的肚子饿着，在这讲的讲了半天，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。大有可能，不是不可能，假如在别人身上有可能，在我身上更有可能。那到底什么原因？很多人为着这个心理不平。你看我常常说这些人很不错的人，他们不只会讲道的，比我讲的好，不只会讲的，还会行义人呢。我还没有行过义人呢，刚才椅子又一紧张就搬了半天，若会行义人的话，椅子一个一个进来摆好，一个一个椅子会好像排队走路一样就进来了。若是有这样的一个人会行义人的弟兄，我想我们感谢主啊，对不对？行义人就房子扩大了，不止容纳100个人，可以容纳400个人，你看多好啊。但是我不会行。你看这个会行义人的人，主耶稣还说是作恶的，你说什么原因？你听一听上面主耶稣的话就清楚了，谎称呼我主啊主啊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一些人传道，但是不是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对不对？行义人不是遵行天父的旨意，你看你赶鬼不是遵行天父的旨意，你可以做哪一件事，你可以在自己里面做一点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，你就看见侍奉神这件事情多严肃。弟兄姊妹，但是我们也知道侍奉神，蒙悦纳的侍奉神，实在带来丰满的祝福。可惜我们的时间很短，带来丰满的祝福。你说到底有一些什么祝福呢？第一件事情，在马拉基书三章，主耶稣这样说，神这样说，到那日我要把侍奉和不侍奉的人分别出来。分别出来以后怎样呢？我们可惜我们也没有这样翻出来啊。那个意思是说，分别出来，他们又成为我特别的宝贝，他们又逼着我成为我特别的宝贝。有位年长的弟兄他告诉我们，他说里面还有一个意思，不止成为我特别的宝贝，并且会逼着我叫我特别的宝贝他们。你看有的儿女们特别听话，有的儿女们特别用功，特别聪明，特别怎样，哎呀，所有的优点都在他的身上显明出来了，因此哎呀，这个孩子逼着父母特别宝贝他，对不对？不是用强力用暴力来逼着他，不是吵啊闹啊逼着他，乃是一种情形逼着父母，就父母不能不特别宝贝他。你们做父母的人有没有这样的儿女啊？当然你们有很多这样的儿女啊、哦、哎呀，逼着你们叫你们非常的宝贝他，那就有福的。你看见这个儿女就在父母的耳中眼中看为非常的可爱，非常的宝贝。他说我们侍奉神的人，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他的人，他说有一天 又逼着我们，我们好像就神会特别的喜悦我们，特成我们在神的眼光成为特别的宝贝。哦，那是永世的福分，弟兄姊妹都包括在其中。你假如能够蒙神一个看为特别的宝贝，我在神的眼中，在神的心中是特别的宝贝的话，我想所有的福都在里面了。你想一想，你若有这样的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在你家庭里面怎样？即使你的家庭很穷苦，他还是非常的富，还非常的满足，对不对呀？为什么？父母特别的宝贝。他说，我们真的侍奉神的人，我们身上若显出那个光景来，我再说侍奉神的结果最终是达到生命的完美，对不对？保罗这样说，保罗说善作只是自己达到了美好的地步，他在提摩太书里面这样说，善作只是的，什么善作只是的，长老只是那个只是，那意思说非常会服侍人的人，自己就达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步。最服侍人的人首先被成全的还不是他，是服侍的那些人，那是他自己。最会照顾儿女的这个父母的话，父母的本身被成全了，那个性格，那个美丽，对不对呀？那个爱，那个宽容都显明在他身上，他本身达到一个美好的地步。在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啊、哦，在十二章里面又说到同样的话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恐怕我们读十二章的时候就注意头一句话，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就记住这一句话，我们没有记住前后的话。为什么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呢？你就注意前面和后面的话。罗马书第十二章前面说到谁那个最高的旨意，就我们要达到与他一样的荣耀，他得荣耀。罗马书第八章末了一再的说得荣耀，我们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又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怎么了？同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。那你一再的说荣耀荣耀荣耀，怎样达到这个荣耀？到底怎样达到这个荣耀？罗马八章从十四节开始说到圣灵的引导，让我们进入那个荣耀，就说到非常高，非常美妙，非常的好。到底怎样达到荣耀？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当然，理所当然，不要笑话这个世界，只有心思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假如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要我们达到极高的荣耀，所以我们就应该来侍奉神。所以保罗说，为神的慈悲劝你们要侍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侍奉神的人，照着神的心意侍奉神的人，第一个享受神成为神特别的宝贝，第二个就怎样能够常常看见主的面，得着他的启示。你记得吧，摩西、米利安、亚伦的故事。民数记十二章告诉我们，米利安和亚伦嫉妒摩西，他控告说，难道神只跟他说话不跟我们说话吗？难道摩西比我们高过一点吗？我们都是他的姐姐和哥哥，摩西算什么？正当他们毁谤摩西的时候，神出来表白，请神出来声明。神说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，我在梦中在异象中对他们说话，但是摩西我的仆人不是这样，我乃是面对面跟他说话。你看见这里的差别何等的大，有人是先知的话，神不过在梦中跟他说话，异象中跟他说话，还是模模糊糊的。摩西呢？摩西能够面对面享受神。弟兄姊妹，你我属主的人不能没有面对面的经历，你我属主的人不能没有面对面的那个爱的交通，爱的连结，你我不能没有面对面的欣赏过我们的主。哦，大卫说，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张扬他的柔美。啊，耶和华的柔美把大卫整个人吸住了。为什么？面对面，面对面那个亲切，你有没有享受过？弟兄姊妹，假如你们有两个彼此相悦、彼此相爱的，你看面对面那个时刻多美丽呀！啊，我想年轻人可能都经过，对不对？面对面那个时刻，那个亲切，那个多美丽，面对面。与神那个亲切，看见神的启示，认识神的自己，这一个照着神侍奉的人，真能够享受的福分。再我想简单一点，再能够享受的是复活的生命， 是膏油，是基督。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，所有侍奉神的人都是满有基督，享受基督。从利未记开头就说到这件事情，祭司没有产业，祭，换一句话说，祭司没有别的享受，祭司是享受的是什么？都是基督，都是献给耶和华的那些祭物。弟兄姊妹，你我若缺少对基督的享受，证明一件事，恐怕你我缺少真正的侍奉。我告诉弟兄姊妹，在世上做任何一件事情，绝不会享受那件事情，享受到一个地步像侍奉主一样。你做那件事情做久了，就厌那件事情。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，干哪一行厌哪一行，他是做工程师的，在我们看过做工程师很不错了，他说干哪一行厌哪一行。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工程师，我想有工程师你早晚就讨厌你哪一行了。你除非侍奉主，为什么？因为享受基督，满有膏油，里面那个膏油，圣灵的丰富的同在，满有复活的生命，就从那里看见亚伦的杖。当以色列人在背叛摩西、背叛神的时候，当他说亚伦的坏坏、毁谤亚伦的时候，神说：“好，你们把十二个支派的十二支杖放在约柜面前。”第二天拿出来的时候，亚伦的杖滑哑了，生出杏鲍来了，是不是？生出杏子来了，这是表明什么？这告诉我们，享受复活的生命，享受复活的丰富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享受复活的生命，弟兄姊妹，我不晓得怎么说话哦。当然，在天然的境界中，你没有法子领会什么叫享受复活的生命，你没有法子享受。在天然的生命里面，只有死亡。现在的苦楚不足介意，换一句话说，非常轻视苦难。你我把苦难看得太大太重了，哎呀，我太苦啊，我太苦啊，你多喊两句苦，你就非苦不可。因为乐意吧，乐意如此。复活的生命是超脱的，弟兄姊妹清楚吗？啊，保罗说我不住介意任何的苦难，任何的击打。保罗说他一生受了许多的苦，这一切的苦他都不住介意，不在意，不算数，在他的心里面不留下一点的余痕余迹，没有痕迹。这一个是复活的生命。你看，一个侍奉神的人享受复活的生命，如同亚伦的杖会发芽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最后，只有侍奉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神的人，就享受当主来的时候，享受他过度的丰富荣耀，与他一同坐席。主耶稣说，对不对？你要好，两善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整个过渡的过程就是满有快乐的过程，清楚吗？什么叫过渡？常常人问起什么是千禧年，主耶稣做完过渡是不是一千年？我说不一定那么准啊。从1980年算起，一千年的话应该到了2980年，对不对啊？到哪里为止结束？过渡结束，开始新天新地？我说不一定，不一定。主耶稣不一定有日历在一天一天换啊，过渡还剩下几天？不一定。弟兄姊妹，那是表明什么？过渡里面表明尊荣与主耶稣基督同享丰富荣耀。主彼得怎么说？当他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是称赞荣耀尊贵，跟主耶稣一同享受丰富，享受五旨井的快乐。但愿主施恩给我们。我说这是几次开头的话，同时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是非常的紧促，我想弟兄姊妹们，你们还得原谅我们，只能够很简单的话跟它浓缩在一起，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说出来，那里面包含了很多。但愿主给我们知道领会的更多。那从这里开始，我们该知道侍奉跟侍奉的确有它的分别，我们不能不侍奉，但是侍奉也不能不照着神的心意，照着神的法则来侍奉。如此侍奉，保罗说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愿主怜悯我们。再请低头，我们有点简单祷告。